请顾念他，吃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Amen。 好，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再一次借着祷告能够交给他。创造天地的主，爱我们的天父，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也赐下这样的一篇诗篇。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我们。你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赐下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叫我们的眼睛真能够被打开，叫我们能够进入你话语的亮光和真实。我们就真知道，主，你借着大卫在3000年前写下这一篇的诗篇是为着什么？你造我们在地上到底有怎样的目的？你的名又是如何在全地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主啊，我们就将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是的，主，那个重要的不是台上所讲的，或是我们身边所讨论的人说了什么，乃是你的圣灵自己在我们里面做的那翻译的工作。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听见你自己亲自对我们的说话，亲自对我们的带领，以至于我们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的生命都被你改变。主啊，我们去的时候就都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很快速的，感谢主又有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上两次在 DCL 分享，我们讲可拉后裔的诗，对不对？我们讲过了可拉的后裔的诗，我们当然没有全部都讲完啦，对，我们讲了43篇，后面还有很多。但是呢，我想这一次，我想神一个很特别的感动，是我们来分享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他说是大卫写的诗，教育灵长。而且非常有意思，他说是用加特的乐器。大家知道加特他是非利士人，于是大家听过很多之前包括黄长老、利弗长老他讲的信息，讲到这个士师记的故事，包括之前的约书亚记的故事，都看见这些非利士人，right？ 你看撒母耳记都会看见，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他的五大城之一加特城，但是呢，大卫的这一篇诗篇他是用加特的乐器，调用加特的乐器来做的。似乎神使用这样的一个犹太的作者，又使用一个外邦的乐器，谱成了这样的一篇诗篇。他开宗明义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且这篇诗篇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它是一个我们可能你小时候在，不管你在中国在美国，对吧，你可能开始学写作文，老师第一个教的就是你怎么写作文呢？你写一个总分总的作文，对不对？你开头有一个总数，最后有一个总结。这篇诗篇也是这样，开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之后他讲了很多，到了最后他又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总分总的结构。所以很显然在中间的这一段，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就让我们看见说耶和华我们的主他的名到底是如何在全地彰显他自己的荣美。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神的名，耶和华神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吗？是非常的美丽吗？我想给大家看一些的图片。这个是我们的一对朋友，他们两周前他们去 Banff， 去加拿大 Banff 的这个国家公园所拍到的情景。他们说就是随手一拍，但是你看就是这随手一拍的，无论是溪水还是湖泊，而且是这个是水天一色的这样的一个充满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湖泊，包括他们在天上坐飞机看见的这一片的云层，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说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啊。因为神这个伟大的创造在这地上让我们看见它是如此的美丽， right？ 就我们中文的话叫做鬼斧神工，当然我们不相信鬼了，但是就是这样精巧的这样的一个创造。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咯噔一下？你会不会问说，但是他的名真的在全地是何其美吗？是的，我们看向我们所在的这个大自然，看向这地上这一切自然的受造万物，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们就回顾，不需要久，就回顾我们过去的，其实正在经历的这一个月，2025年的9月，我们看见说在地上发生的事情，你还能说耶和华他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吗？对不对？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9月份在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不是做一个新闻播报啊，把所有的事都讲着，我就挑一些，对不对？有意思的，或者说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哎，这是什么啊？这是在中国，对吧？我们93的时候，9月3号的时候，有这个93的阅兵，我们写的"人民必胜，和平必胜，正义必胜"。这幅图画美吗？我想，可能我们当中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不对？有人说啊，很美；有人说，哎，那可能不一定哦。那下一张呢？这是上个礼拜利弗长老带我们看过的，在美国就是2周前发生的这件 Charlie Kirk 他的这一个枪击案。我想，无论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你的第一反应不会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这是何等伤痛的一件事。在美国，不单单是在可能在这个高位上，甚至就是在我们的身边，right，在我们的北卡，在我们边上的城市，在 Charlotte，8月底的时候发生这件事，但9月份的时候这个新闻爆开，也就是这位乌克兰的这位女生，她叫 Irina，然后她在公交车上就被人直接给割喉杀死了，非常血腥的这样一幕的画面，我们能说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吗？我们继续看，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不美好，是我们已经都习以为常了，right？你知道我们一家从2周前吧到现在，陆陆续续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冒了，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你很多，现在可能哎，感谢主，我现在没有听到咳嗽的声音。如果一会儿我咳嗽，bear with me，right？现在又是一个流感的季节，而且我们是跟 Coco 姐妹聊才知道说，哦，不单是流感，现在这个 COVID 又爆发起来了。但是这么一个不美好的事，我们已经是都习以为常了。而且 Coco 说他们的 lab 在研究，最近是有好几种的病毒一同的在美国这边爆发了出来，但是好像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是你想，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我们能说这样的情况在全地耶和华的名是何其的美吗？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就在昨天又发生一件事，对吧？一个大新闻，影响到我们很多。我看我们在座有很多在 Duke 在 UNC 的同学，包括可能一些在工作的，你可能还没有拿到绿卡或是美国的身份，这个新闻都大大的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就是对这个 H1B 的这些非移民的工人，他们入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from nowhere 这样的一个新闻，它就爆发开来。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觉得说，哎，怎么突然有这么一个新闻？当然，昨天谢谢我们的韩律师给我们解释，实际上它背后是有一些的考量的，right？所以你能说，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如果它发生在我们身边，关乎到我们的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犹豫一下，说神的名真的是在全地何其美吗？最后请大家看一张，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股票，right？你知道上一周是我的生日，right？我生日是 911，也是一个不那么美的日子，actually，在美国，对吗？或者说很多人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惨痛的日子，911。我这个生日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生日的礼物，就在我过生日的前一天，美国时间的9月10号，但其实中国时间已经是9月11号了。你知道我们公司的股票 drop 下跌了多少吗？一天的时间下跌了35%，下跌了35%，right？哇，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相信我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座有这么多在职场里工作了这么久的人，对吧？你们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00年的情况，08年的情况，经历的比我多了去了，可能这不是你们第一次看见一个公司这样，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地上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我们是不是还能说神的名，他是在全地何其美呢？大家觉得呢？是吗？大家都 沉默，哦，这是暂时的，好，非常的好。这样，哎，如果你聪明一点，你发现说你是不是找到一个规律啊？好像这里有一个规律，对吧？我们刚刚放了这么多的图片啊，神的名在全地，哎，没有人的地方，非常的美，何其的美。但是呢，在这个地上有人的地方，好像就不一定那么美了。人一旦进入，就不一定那么美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回想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呢。整个诗篇第八篇，它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是要借着人，使神他自己的名能够在全地彰显他何等的荣美。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诗篇第八篇它的这个主体，让我们来看神他到底是如何做成这件事，以及我们如何来看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世界所彰显出来的这样一个光景，是神的计划失败了吗？还是他的计划依然的是在往前，他永远不失败。所以我们来到第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感谢刚刚的敬拜团雅慧姐和伟英姐带我们唱这首的诗歌《人算什么》，他就不断的在重复：“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诗人在进入到描写人的部分之前，他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必须都承认，或者说我们都会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如果我们就看向这样的一个浩瀚的星空，数不清的星宿。在天上，摆列在天上。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今天我们只是看见这样的一幅画面，如果我们置身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想我们都会就像今天的诗歌里唱的说：“How awesome is our God, how great thou art！” 我们这位神他是何等的伟大呢？他的荣耀是彰显于天的。我想我没有一个人会去否认这件事。而且你知道，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天，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样的一个宇宙。大家知道说，在宇宙当中，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里面，有大概多少颗星球吗？分不清哦，我摆下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摆出来，有没有人马上能够给我读出来它是多少？对 英文读好读一点，对吧？叫做 100 billion，right？因为逗号标的很好，100 billion，right？用中文就是1000亿。所以说，在银河系里面。大概有一颗1000亿颗像地球这样的星球摆列在银河系当中，而在整个宇宙当中呢，有多少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30 trillion 是30兆，或是我们说是30万亿颗星系，在整个这样的宇宙当中。哇，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时候，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我在下面看见了一些瞠目结舌的眼睛，也看见了一些，还是这样。但如果你想，这个如果是你 bank account 里的数字，你会不会？呜、哦，你看我看见，马上看见下面就有人笑了。对，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我把它放在一个我们人能够 measure 的 bank account 里的数字，我不是说大家不应该笑，对不起，我没有责备大家的意思。但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看见这个数字看多了，我也就。麻木了，对不对？但如果这是我 bank account 里的数字，哎，我看一次我兴奋一次，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是不是？如果是我银行账户里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你知道吗？我们刚刚讲到说，1000亿个星球在银河系，30万亿个星系在这个宇宙当中，这只是看得见的天哦。其实你知道，在犹太人对天的观念里面，它不单包括那个看得见的天，还包括看不见的天。而神他是住在那个看不见的天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但丁的《神曲》，right？《神曲》里面就有一篇叫《天堂篇》，当然不是说圣经里描写的天堂就是这样，但是它大概让我们看见说古时候的人，或是靠近犹太他们的文化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天。他说有9层的天，在9层的天之上还有一个至高天，你不需要去读上面的这些文字，我告诉你就好了。所以说，在看得见的天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天，那个看不见，而神、天使，他们就都居住在其中。所以你知道， 我们讲到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的时候，不单单是这看着见的天，我们看见这其中如此浩瀚的宇宙，我们感叹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而且是那个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的那样的一位神，他将他的荣耀借着这一切在天上的创造彰显出来，让那个看不见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光辉看见他，这是他将他的荣耀能够彰显于天。如果我们继续往下，你会发现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何等的荣耀，他何等的美丽，他要将这个在天上的荣耀，把它带到地上，彰显在地上，而且是借着人，使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接着就继续的进到这个诗篇的第八篇中间主体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再来读一遍，带着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一位创造天、将荣耀彰显于天的神，他要借着人，使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来替大家读：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用颜色标出了三段：第二节、3到5节和6到8节。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规律，或是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计划，他造人是有他的计划，是有他永远的旨意。他要借着人，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使敌人闭口无言；在第3到5节告诉我们，他要在全地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第6到8节告诉我们，他要人生养、遍满、管理着全地，使全地都伏在人的脚下，以至于到了那一天，我们都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按着这样的一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来看，神他要借着人完成这件事，让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想，我们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可能会是到底谁是神的敌人？Right？这里讲到的不是人的敌人。讲到的是神的敌人，谁是神的敌人？Right，我们第一反应会想说，魔鬼撒旦呢？魔鬼撒旦，他就是神的敌人。所以神好像要借着人来做一件事情，是要来对付这个魔鬼撒旦。但撒旦他是谁呢？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听过很多的说法，说 OK，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说他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实际上，如果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的14章，他怎么说呢？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坠落？你攻击、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上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我们刚刚看见说神的荣耀彰显于天。原来，这个撒旦，魔鬼撒旦，他是神天上荣耀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他是天使长，因为他说他是明亮之星，他是早晨之子，好像他就是那个在天上的星宿一样，而且是非常明亮的那一颗，而且是好像是早晨的那一颗，是这样的一位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其实如果你对圣经熟，你就会想起来，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称呼，对不对？他是明亮的晨星，多么的接近啊！主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但这个撒旦呢，他和神真的非常的接近，或者他非常能表征神的荣耀，他差一点，他是明亮之星，他不是明亮晨星，他不是明亮的晨星，他是早晨之子，他是早晨的儿子，right？早晨之子。但是 still 他是非常的荣耀，但是呢，他已经如此的荣耀，但是 他还要高抬他自己，想与神同等，与诸上至上者同等，然而必坠落阴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上个礼拜黄长老、立副长老带我们的看的以弗所书的经文，他讲到的题目来升高、降卑、再升高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道抛物线，降卑再升高，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路线，也是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路线，是降卑再升高。撒旦走的是一条反的路线。它是一个正抛物线，right？它已经挺高了，它还想升高，结果它 boom 一下坠落阴间，这是撒旦的想法，完全和神相反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其实来到讲到神的敌人，这一个抵挡神的魔鬼撒旦，要高抬自己的魔鬼撒旦，他所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会不会也可能是我们当中，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会想要拣选的那样一条道路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所以我们不单是人的敌人，我们是神的敌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敌人包括一切抵挡神，那个要高抬自己的，神要怎么样来对付，来对付他的敌人？你说，你觉得如果这一位我们刚刚说将荣耀彰显于天的神，他就借着他这个。何等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如果想直接的来审判这个撒旦，或是让他进入到那个他预备的结局，也就是死亡，是不是像我们捏死蚂蚁一样那么简单？是吧？但为什么神没有这么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不单要彰显他的能力，而且他要彰显他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他要借着人，借着。渺小的人，我们刚刚说，唱人算什么？渺小的人来完成这件事情，他要使用不单是人，而且是软弱且单纯的人，是像婴孩和吃奶的一样，在婴孩和吃奶的当中，而且用的是仇敌他最擅长的工具，也就是口，在他的口中，在人的口中，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神的大能，这样当神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仇敌的和报仇的，他们就都能闭口无言了。那这个计划，神彰显他能力的计划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我们就继续的往下看下面的经文。神要借着人使敌人闭口无言，是借着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是当诗人开始讲到，大卫开始讲到神在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要在人身上建立能力，他要在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之前，他又再一次让我们抬头仰望神所造的天。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这里是。1000亿的星球，30万亿的银河系，这样的星系，这样的一件看得见的天，不单如此，它不单是一个数量上的这样的一个庞大。诗人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好像这一切它都是按着秩序摆列在天上。它不单单是数目的多，而且是按着神所定规的那个秩序被摆列在天上。所以诗人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何等伟大的一位神！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宿，我们刚刚看见那个穹苍里星宿的排列，你不得不要这样的感叹。而且你不要忘记，诗人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这只不过是神动了他的指头哦，他只是动了他的指头，他就做成了这件事情，天上所摆设的月亮星宿。所以，我们说，相比于神。我们就像海边的一粒细沙一样的渺小，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太骄傲了。这么多的星在天上，只是神动了他的指头。这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何等的伟大！但是他竟眷顾我们。诗人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顾念他，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那个用指头造天的神，他竟顾念 眷顾我们这一般的人，不但眷顾我们，而且赐我们的是那个荣耀的、尊贵的冠冕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你的思绪就会回到那个创世之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神他到底是如何造人的。我们就来看两处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后半结尾的时候和第二章的开头，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着他的样式造男造女。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你看见，神顾念的是怎样的一群的人呢？是那个在天上彰显于天的那一个荣耀吗？是天上所摆设的月亮星宿吗？好像不是，是一个用地上尘土所造的族类，叫做人。这是神他所顾念的，而且就是在这个按地上尘土，用地上尘土所造的人身上，神赐下了他自己的形象。也就是那个属天的形象，甚至不是那个看得见的天里面月亮星宿陈设的形象，是在那个在看不见的天里那一位永生神他自己的形象赐在我们的身上，而且神将生命气息吹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出于土，但是带着属天的形象，所以诗人说他赐人是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神就是要借着这样出于土，但带着属天生命的人，让这样的人能够在全地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在全地让人都看见神的名是何其的荣美。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在六到八节，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地上，不单是借着造人，按用尘土造人，人有属天的形象，他还给人一个职责，就是要管理神手所造的。所以，如果我们完整的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8节，你会看见神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我刚刚都读过了，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原来人。不单只是用尘土造了一个人，叫亚当，又取了他的一个肋骨，造了另外一个他的配偶，叫夏娃。他要这些从土里所出的，带着属天形象的人，他们要能够生养众多，能够遍满地面，并且是治理这地。你知道，当然我们在这里看见有空中的鸟，有海里的鱼，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其实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宇宙观里面。所有的这些生物，包括空中的鸟，包括海里的鱼，其实它都是包含在广义的这样的一个地，或者说我们所泛指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一整个的过程，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牲畜，全地都伏在人的手下，借着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整个的过程，就让我们看见说，全地伏在。人的手下也就彰显了神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荣耀。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角再拉大一些，我们刚刚看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结尾的这个部分，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如果我们看整个的创世纪第一章，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到神他造的天，讲到他造的地。其实创世纪的第一章都在讲神的创造，对不对？那个荣美的，那一个犹太人认为有九重的天，上面还有一个最高天的， 这样的一个刚刚有数不清的星宿的这样的一个天，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提到了10次，但就是这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一个的地，这一个人出于的这一个的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提到了20次，20次之多，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而且如果我们看它第一次的出现和它在创世纪第一章结尾的地方出现，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规律。成真的，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有，他是那个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开头讲说，地是空虚混沌，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见地一开始它是空虚的，它是混沌的，一它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它是混乱的。和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天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空虚混沌，而且没有光，黑暗。但是神说要有光，神的话就进入了。所以接着我们开始看见神，他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动物、植物，所以我们看见的大自然的一切。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并赐福，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神他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创造，从这样的一个空虚混沌的天中，神造了地上的万物，又造了那一个要叫万物伏在他底下的，也就是人。我们这一切按神形象所造的，神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借着将神的秩序，将神他自己的形象充满在全地，将神的秩序戴在地上，以至于他的荣耀不但能够彰显于天，还能够彰显于地，以至于人可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纵向的增长，你看见这些从地而出的，我们属土的从地而出，但是呢，从地而出但是属天的，彰显神属天荣光的生命，我们借着生养众多，而且很有意思啊，每一个人被生养，我们都是从婴孩和吃奶的成长起来，当然除了亚当和夏娃，好像造出来的时候没说他们就是婴孩，但是后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婴孩，不是吗？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要建立他的能力，遍满地面，这是纵向的，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要遍满地面，这是横向的，纵向的呢？你是看见这一个在地上的生命，它不断的开始往上涨，不单是纵向的扩张，而且是越来越能够活出那一个属天的荣光，那一个充满神光辉的这样的一个荣光，以至于大家还记得主导文里，主耶稣基督教我们怎样的祷告？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那个天上的旨意，那个天上的荣耀，彰显于天的荣耀，今天能够在地上被彰显出来。从一个一个婴孩的身上，神建立的能力，全地都充满那个属天的生命，并且地上的万物都被这样的生命治理，全地也就伏在人的脚下，也就伏在神他自己的秩序和摆列当中，彰显了神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要借着人生养、遍满、管理全地，使全地伏在人的脚下。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讲到说第二节的这个地方，他要使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刚刚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正着看，第二节3到5节、6到8节，这一次我们反过来看，神要借着从地上所出的，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能够生养、遍满、能够管理全地，使全地都伏在人的脚下，so that 以至于在全地神的荣耀能够因着人的生养、遍满、管理，因着人的治理，能够在全地彰显神的荣耀。到那一天，这些仇敌的和报仇的就闭口无言了，right？如果神捏死撒旦，可以像捏死蚂蚁一样，那我们比起蚂蚁，可能就是一粒沙那样的一个大小。但是神就是在那一粒沙的身上，居然建立了一个能力，是可以让这个蚂蚁，让那个觉得自己很高大的魔鬼撒旦仇敌，能够让他闭口无言，这就是神他荣美的计划。原来他在我们这一切 按他形象所造的，从尘土里造出来的人身上，要彰显的荣耀是可以高过那个明亮之星，那个早晨之子的，是带着那个明亮的晨星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的。这就是神的心意。因此，我们都可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想，当我们走过诗篇的第八篇，我们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绪再拉回来，拉回到我们一开始看见的那一些，当然有神创造的自然的美好，地上的这些事情，我们看见的发生的这些，好的不好的，对有些人好，对有些人不好的，或是更不要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刚刚没有放的那些天灾，那些可怕的天灾。所造成的这一切，到底我们今天还是能够像我们刚刚看见的神创世已出的那样的一个计划，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吗？好像我们遇见一个难处，神要借着人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犯罪了，我们人堕落犯罪了，仇敌。本来是要闭口无言的，但是我们被仇敌引诱了，我们听了他说的话，他要闭嘴，我们听他说的话，而且听了我们就照着去做了，这不就是在伊甸园里女人的故事吗？或者说夏娃的故事吗？蛇不断的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了。OK，于是女人，也就是夏娃，哇，见这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并且可喜爱的，使人能有智慧，就摘下吃了，也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从亚当夏娃开始，从我们的始祖开始，我们就都被仇敌引诱了。那个该闭口的，他说的话，我们听进去了。我没有听那个用他的口说要有光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神，他所说的，听了仇敌的话，我们犯罪了。仇敌好像不能闭口无言了，他有更多的话可以说。到今天，他有好多好多的话可以说了。这是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刚刚一二三，我们继续看到四，创世纪的第四章，神要借着人在全地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人犯罪了。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不但我们亏缺了，而且我们要的是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从第三章人的堕落犯罪，我们听了仇敌的谎言，听了仇敌的欺骗，到了第四章，我们里面的这一个罪开始发表出来，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发表是彰显我们自己。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他们的儿子亚伯就杀了他的弟弟。杀了他，该隐，亚当夏娃他们的儿子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单是该隐杀了亚伯，你知道该隐的后裔，到了他的后裔叫拉麦的时候，拉麦如何说？他说，而且他是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啊，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神的话，神应许该隐说：“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所以你看见人的那个罪的发展是变本加厉的。他不单单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他要彰显自己的荣耀。神说七倍，哦，我拉麦不够，你伤害我的，我要77倍，我要我的荣耀更大。这不就是撒旦他走的道路吗？要高抬他自己吗？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要彰显。自己的荣耀，继续的，我们说要进到第五章，我要第五章是一个家谱，我们就快转到第六章。神说他要生养、遍满、管理全地，使全地都伏在人的脚下，但是人犯罪了。我们人确实是满了全地，但是在我们人满了全地的当中，是让罪满了全地，而且这个全地不是握在那一个，我们人以为全地握在我们的手下。但其实全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你看见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果然人开始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可是发生什么样一件事呢？人开始属乎血气。耶和华说，他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不单单是这个罪恶遍满了地面，而且人终日所思想的也尽都是恶。而且这样的一个恶的影响，它不单是在地上，这个影响甚至都影响到了天上。所以在第六章的开头，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一个淫乱的事情居然还跟神的儿子们有关系，影响到了那个神在天上的创造。这是我们人堕落的速度，堕落的速度何等的快啊！我们好像 partially 部分的是按着神的心意生养了变满了，但我们也管理，但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管理，造成的后果呢，是我们的恶变满了全地，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诗篇第八篇，神的心意还能被 fulfill 吗？他要借着人使敌人报仇，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在全地彰显他的荣耀，使全地伏在人的脚下，使以神的名，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似乎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人犯罪了，被仇敌引诱，听了仇敌的话，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要自己的荣耀，而且这全地满了人，但是是满了犯罪的人，全地实际上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说神他的计划失败了吗？神他的名这样在全地还是何其的美吗？还是吗？神的计划有失败吗？感谢主，没有 right， 没有失败，而且他的名在全地依然还能是何等的荣美。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吗？神有永生，阿们，感谢主。 yeah， 是的，神有永生要赐给我们，而且神已经预备了他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一条的道路。其实诗篇的第八篇，我们刚刚说它是一篇讲到神创造天地的这样的一篇诗篇，讲到神为什么造人，他造人的心意的这样的一篇诗篇，但它其实也是非常著名的一篇叫做弥赛亚诗篇。意思也就是说，这篇诗篇它讲到的是我们的这位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家知道这一篇的诗篇是一篇在新约圣经里相当多次被引用，而且是被不同的作者引用的这样的一篇诗篇，至少是四次，在马太福音，在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书，在希伯来书，四次的都引用到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仔细的来看新约圣经里每一次对这一篇诗篇的引用，我们就挑一个的重点，也就是希伯来书的记载，它会告诉我们，其实诗篇第八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是的，神是指的人说的，但也是指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的。好吧，我们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二章的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
天使微笑一点，赐他荣耀，称贵为尊贵。你将你说，报告太多太多，将万物都在他的手下。今天万物都啊，就没有正在上，只是今天万万万就是他们啊，所以你现在被你其实是讨厌的事，因为受辱就得了尊贵荣耀。要把一个神的恩给人人尝试，原来他按着万物所赐，为万物所恩，到底说的儿子既不告诉，只就他们的日才受了按得与万事本是合理的。
阿门。哇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是的，亚当的后裔都失败了。二章八节，诗篇是怎么说？他说八篇，他说你派他，也就是人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也就是人的脚下。希伯来书二章八节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确实，我们不要否认这件事，我们今天所活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只是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切。短短的一个月，你就发现说在各个样的地方就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真是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 shock， 这样的一个感叹，说好像我们讲不出来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亚当的后裔失败了，而且失败的非常的彻底。我们刚刚看见那个堕落的三个阶段，就是明明的明证。但是呢，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他站在了亚当，或是说他站在了人的地位上。诗篇第八篇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的他都是指着人，对吗？但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九节他怎么说呢？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原来在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他取代了我们这些堕落犯罪的人，来完成神他自己的心意。他站在亚当的地位上，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他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就赐我他，神就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中间的过程，希伯来书的作者补充了一句，叫做因受死的苦，因受死的苦就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是受死的苦？其实上个礼拜利弗长老的信息其实已经将这个部分讲得非常的明白。我记得上个礼拜利弗长老就分享到，不一定是他的原话，但大致的那个意思讲到说，其实十字架上那个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说他钉十字架那个刑罚有多么的痛， right？ 他那个钉子扎在他的手上，扎在他的脚下，他每一次的一呼一吸，他要撑起自己的身体来呼吸，否则他就要窒息的时候，他都要忍受那个钉痕的伤痛。这甚至都不还不是那个最痛的，那个对耶稣基督来讲最痛的那一个代价，是他高喊的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父神与他完全的隔绝，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受死的苦，他所要尝的死味，是这样的一个死味，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堕落犯罪的人，我们本该要承受的代价，也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单是睡去了，不单是眼睛一闭一睁一睁一闭一辈子就过去了，对吗？不单是这样，这个代价是要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完全的隔绝。这个代价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都尝了死味。他是为人人，为着你，为着我，甚至你今天还在寻求的路上，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其实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尝了死味，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这一个的事实呢？将自己的生命能够来交给他，为着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这些堕落犯罪的人，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失败的人，他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就都不必死了。不但如此，他还替我们复活，得着那个荣耀尊贵的冠冕，而且他还要继续在我们人的身上完成了那一个从亚当以降失败的计划。他要让神永远的旨意借着从耶稣基督以降能够被完全的彰显。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六节继续的说，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看见神他受的苦难，为人人所尝的苦难，他之所以能够被完全，不单单是他自己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耶稣基督他自己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进到荣耀里去，他要领许多的儿子们一同进到荣耀里去。所以他的死 不单是为着我们不再死，他的复活更是为着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的进到荣耀里，和他一样。而且希伯来书继续的讲，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乃是神的儿女。14到15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一切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看见在这个地方，神他的心意，神要释放我们，从罪的权下把我们释放出来，从仇敌的那个掌死权的权下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且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上面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下面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耶稣基督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站在那个堕落犯罪的亚当后裔的位置之上，他尝了死味，以至于我们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那个原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的，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而来的耶稣基督。但今天因着他替我们死，他也替我们活，我们如今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就得着了那一个儿子的名分。他为我死，我在地上能够为他活，是何等奇妙的一个交换。所以当我们都心甘情愿的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万物都要服在这位按神旨意来的神儿子他的脚下，也就服在人的脚下，至终也就服在神的权下，要完成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带着希伯来书二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一切，我们回到诗篇第八篇，我们可能看见神借着亚当要完成这一切，全然的失败了，全然的失败了。我们实在无法说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是如果我们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呢，是不是我们就能说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了？耶稣基督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使仇敌要闭口无言，而且他道成肉身，上个礼拜黄长老分享，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地上完全彰显了那个属天的荣耀，全地充满神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他实现，而且全地都伏在耶稣基督，都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仇敌都要来做他的脚凳，这也是能够应验。哎，但是有一点我们不是很能明白呢，我们刚刚这里讲说他要生养遍满管理全地，使全地都伏在人的脚下，我们能够理解说全地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但怎么理解是借着生养遍满和管理全地呢？怎么来理解这件事？这里好像有一样的东西丢掉了，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发现呢，对不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稍微再多读一处诗篇第八篇在新约里面的引用。这一处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其实也是可能大家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陈家荣牧师就带我们查过以弗所书。20节，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 quote 引用诗篇第八篇，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原来那一个我们所忽略的，刚刚所没有看见的，原来基督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头，是一个领袖，基督还有一个身体呢，而那个身体就叫做教会。神是要借着基督的身体不断的增长，以至于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此就 能够治理这地。所以我们再更新一下刚刚的那一个的图表，神是要借着不单是基督，而且是教会来完成这件事。一面我们看见确实我们的元首基督，他是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升天，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仇敌，在全地彰显神的荣耀，宣告并且证明全地是要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一个完成时，但另一方面，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一个进行时，正在完成神的这一个的旨意。那个如基督一样，或者我们说如约伯一样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出来，那个在全地彰显出神的这样的一份荣耀，见证出那个属天的生命，在全地彰显出神的荣耀，就能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而且这个生长的过程，和我们看见一开始神借着亚当和夏娃的心意很像的，一面是横向的，神原本的心意是借着亚当和夏娃，他们二人成为一体，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借着他们的生育，属天的生命，那个按神形象所造的生命，就遍满了全地。但今天我们是看见基督他的肢体不断的增长，教会领受了大使命，我们不断的将福音传到地极，而且我们每一个 little Christ 小基督，上个礼拜利弗长老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就是小基督们，就是那个效法基督的这些小基督的生命能够遍满全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生养遍满全地的都是属神的生命，而且这每一个的生命又都是纵向的生长的，每一个在地上的神的儿女小基督们都彰显那一个属天的荣耀，而且用这属天的荣耀来管理全地。我们进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无论是公司也好，是我们的政治也好，是我们各样的国家也好，甚至是进到我们的大自然当中，在每一个的地方，我们按着那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来管理全地。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全地就都伏在了这一个从基督开始，这一个保罗告诉我们叫末后的亚当开始的，那个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开始的这一个新造的族类，他的脚下了。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单是人要服。以弗所书1:9-10，他说神旨意的奥秘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借着教会，借着基督的身体彰显那个充满万有者他的丰满，以至于凡有气息的都可以来赞美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里讲到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心里可能不再会有疑问，说神的名是不是还能在全地何其美呢？我想我们的答案会是是的，但可能还会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一个紧接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是要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吗？还是在今天，在当下就可以呢？如果我们看向这个地满目疮痍，我想我们还能如此的说吗？确实这满目疮痍的地是因着那个从亚当出生的老我堕落犯罪所造成的，我们可能真的还是说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向那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新生命呢，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来说这样的话，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且无论你是信主多久的时间，你对神到底有多长时间的经历或是经验，甚至你说我对圣经到底有多熟，它有多少是在我的头脑里面，其实神在意的都不是这些，神在意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哪怕是我们今天就选择相信他，我们今天都可以来说这句话。因为你要记得，诗人告诉我们， 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要建立他的能力，不是要借着那些有高言大志的，那一些有丰富生命经历的，那一些在地上已经有许多年，在地上有很多的头衔，甚至可能在教会里我们也会，对吗？有各样的所谓的人的赞赏，不是这些。神要的就是借着婴孩和吃奶的那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从婴孩和吃奶着开始成长起来那一个，虽然软弱，但是单纯的生命，神要借着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怎么在我们的口中建立能力？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一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而且那个正在进行的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所运行的，我们就能够借着信心宣告说，赞美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想我在结束今天的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引用最后一处，其实还有一处我没有引用到，但是我想引用一处很特别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引用诗篇第八篇的话，他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例子，甚至不是在我们这个当下，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当下，神的话就应验在一般小朋友的身上。你知道那是我们熟悉的棕榈的主日，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进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之前5天，他进耶路撒冷的那一个的日子，他进到城中，进到神的圣殿当中，推倒了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也将那些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全部都踢翻了。他洁净了圣殿，并且在圣殿里医治了瞎子、瘸子。这个时候，有一群小朋友，有一群孩子看见了这一切所发生的，他就对着耶稣高喊地说：何善呐，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呐，归于大卫的子孙！这呼喊入了耶稣的耳朵，众人的耳朵也入了一群对于圣经非常的了解，在这个宗教信仰或者我们说宗教上操练了很久的一群人，叫做文士和祭司长，他们的耳中，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医治了瘸腿和瞎子，又听见这些小孩子在殿中喊这样的话：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恼怒啊，他们就非常的恼怒，他们就起来说话，对耶稣说：这些人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他们质问耶稣：你听见了吗？这些小朋友说的话。主耶稣如何回答呢？他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相信对一个文士或是祭司长，他不可能没有念过诗篇第八篇，他从来没想过这个诗篇第八篇居然就借着这一班小孩子，在他们的身上，这一班软弱但是单纯的小孩子身上就应验了。这些小孩子没有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可能也不会有他们对神关于神的一些经验或是经历，但是就是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发自心灵和诚实对神所献上的赞美，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在那个当下应验了诗篇第八篇的话。所以谢谢，所以今天当我们还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甚至比这些小朋友们都有荣幸，因为他们看见的不过是那个在地上还没有复活的耶稣。如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来到地上受死，而且他死里复活升天了，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圣经上说，希伯来说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凭着他们的经验，凭着他们的眼见来做判断，但这些小朋友非常的简单，他们也看见了，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在圣殿里所行的，但他们说出了一句，是那些眼睛可能比他们看起来张得更开，看得更多的人所没有看见的，是那个在看不见的天上 那一位神的荣耀，那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他们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看见了，他能够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是借着今天在地上的这一切满目的疮痍，我们乃是看见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完全的应验了，更是要借着他的教会，借着基督的身体，在这地上持续的展开。因此，我们就能借着信心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能向心灵和诚实向这位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哪一天仇敌和报仇的都要闭口无言，好不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我们也能用心灵和诚实向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上赞美，愿意他的名今天也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他的荣美在我们当中，以至于在全地上就被彰显。